Can you see my emotions sinking away in slow motion? Like a break in the ocean, just getting lost out at sea. Can you see my emotions? Say, can you see my devotion? Like a break in the ocean, just getting lost out at sea.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got a bad reputation. And now you got me praying for a better situation. Feeling like I'm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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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Feeling like I'm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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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Guess it's gonna follow me wherever I go. Guess it's gonna follow me, follow me, I know.这次我请来了一个我十年的好朋友，从2019年上高中的时候认识，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关系好的，就可能在微信一个三人的小群里面是有日火的这个，
对，因为时火，
对对，每个小时都说，那有点太夸张了，每个小时说话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在一个时区嘛，嗯。然后其实让我去介绍他还蛮难用一句话去介绍的，他是一个佛教徒，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宗教徒，综合的宗，然后他自己也做过投资，就一毕业就先做了投资，然后再转型进了一个他非常热爱的行业的，稍微等一下，这个我这个地方是在新城国际的直人烈酒商店，然后他这里在做咖啡，所以有点吵。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说到他是在一个他非常热爱的行业里面的独角兽公司，现在是算是总裁办的一个位置，但是他也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算是就是指哪打哪吧。然后那我觉得其实我怎么定义他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定义他自己。
嗯，好，嗯 ，Hello， 大家好，怎么定义我自己是吧？那个，我是因为最近这几段 dating 的经历，然后三毛开始关注了这个星座的，然后我是水瓶座，就非常 typical 的水瓶座，然后上升星座是狮子座，然后所以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就那个非常的说一不二的这种就是指挥，对。我现在是在一个独角兽公司里面做这个用户运营，其实就是服务好，我们是个非常长链条的这个服务行业，嗯，然后所以就是在好好服务好我们的那些就是非常难伺候的用户们，对，嗯，然后平时生活因为就是特别的忙，就早上这个
没有说你是什么行业。
要说吗？
还是哦，你当然你不想说也可以不说。
嗯，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你有如果在行业独角兽公司，那基本就知道是哪一家了嘛，
那不一定，你不要那么自信嘛。
嗯，好，
你继续说。
我是在这个教育行业，对，所以我们教育行业里面做用户运营，其实就是服务好这个家长，也服务好孩子，对，嗯，我平时生活就挺忙的，就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吧，然后下了班之后会去健身，然后健完身就回家就这个看会书啊，就休息了。对，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然后今年2019年，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发现这个我并不是一个永动机啊。就以前做投资，然后刚开始就是进来做这个这行业的时候，那个是就是可以无休止的一直在工作。然后今年就明显发现这个节奏需要在周末的时候做调整，所以周末就经常会约朋友一起出来喝喝酒啊，然后聊聊天、看书、看电影、蹦迪。
真是不能想象这人竟然还蹦迪，
经典一个爱好。
对，就是他是一个酒肉穿肠过的佛教徒。
对，很多肉还有海鲜。
我靠，真的是，我是不是打断了你？
嗯，我介绍完了吧？
基本上，
嗯，基本上
对，就是他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我在。就是之前简单的，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去准备，因为我觉得我跟他随随便便就能3个小时聊下来，无所谓。
我们俩聊天其实不需要准备，然后也不需要这个 catch up 到底最近怎么样，反正就是见了面就聊，
就互相先怼，
对，
先大怼一发。
嗯，
就是
哎，你还记得吗？就有一年，好像我去纽约对吧？就看你的时候，然后 你把我跟你其他的那些男性朋友做了个比较，然后你好像说了一句话，就说是我见可瑞是从来不需要准备的，不需要想我今天要聊什么东西。
哦，就是
你还记得吗？然后那次我在你家客厅，
对，就是我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比较外向，但是我其实在跟有些人去社交或者是出来约，就我还是会要做很挺大的心理准备的，就是我会觉得担心，我会就是一旦一句话或者是比如说有比较一段时间的空档，我就会觉得尴尬，但是跟你我肯定就
你有做过那个 MTBI 的测试吗？
我跟你是都是 INTP 吧，
我是 INTJ 好像是。
你现在应该是 P 了吧？
P 了是吧？
我不知道
P 跟 J 什么区别。
Judgmental 啊，你是 Judgmental bitch、
啊、对，
所以我是 Perceiving。 对、
以前我比较 Perceiving， 现在应该是比较 Judgmental 了。对，
然后yeah I guess 这个可能也跟就是做的行业啊各方面有关。
对，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嘛，所以我觉得想一项一项来聊。我们就先不要进入那么 intense 的话题。
好，
其实我有一个就是以前一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深聊过的一个就是经历吧，就当时我们2013年的时候一起去柬埔寨。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是都挺 spiritual 的，所以他们应该会对这个感兴趣。就是当时你跟我和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伴、
我们就我们仨。
对，就说
only active 的那个群。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时你跟我们俩说，因为你是作为佛教徒，然后我们在吴哥窟，然后你说你能感觉到手心有刺的感觉，就当然我就觉得这个很搞笑，当时就觉得很搞笑，因为
现在还觉得很搞笑，我觉得很搞笑，
很抓马的事情嘛。但是我觉得，你能分享一下那种感觉吗？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我是相信的。
我觉得是有些 spiritual power， 就是他们在这个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维度。
就首先印度教佛教是在那个地方是有冲突的。
他们好像是在那个吴哥窟上面建了这个印度教的佛像嘛，对吧？就是其实这个经历可以 refer to 我2014年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东西，然后让我非常的难受。就是我2014年的时候去了那个西班牙的科德巴。那个那里曾经就是它有个那大教堂，就曾经原来是那个就是基督教的教堂，然后后来改成清真寺，然后后来又怎么改了，反正somehow就那里面有就我进去就觉得特别的就是 conflicting 那种矛盾冲突，有两股 spiritual power 在那个在作战，然后我进去我就拉肚子头疼
啊，真的，
对，特别特别严重，就2014年的时候。然后但你知道那个教堂非常好看，因为它的那个墙上那个壁画都是那个圣母和那个耶稣的那个，
我知道，
对，就是那个画的特别好看，然后金色的，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就是穆斯林来了，然后把那个就是整个墙给换了，然后贴上了这个清真寺，就是那些装饰啊，那种阿拉伯那种风格的东西，然后就看到那个建筑是一个非常的复杂融合的一个美，但就大家都很非常 appreciate 那个环境，我也很 appreciate， 但就是我自己就是感受到，就感觉非常难受，我说不上，就是感觉就跟在吴哥窟是一样的。
你觉得这种是天赋，还是因为你后天修炼的？因为我知道你跟你妈妈会打坐，就这个我也一会儿想问一下。但是你就
我现在最近这几年就工作少，工作多了，然后其实就比较少。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因为我妈是个特别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整个被布置的非常的佛教，
对，
就是到处是这个经幡呐，然后这种藏族的这种贴的东西，就藏传佛教，就北京家到处都是，然后还有佛像什么的，就很多。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是个特别清静的地方。然后那你天天住在一个就很清静的地方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我感觉好像对那些，就对那个就是可能第三个维次里面的东西会比较敏感，对，对
，interesting，
对，然后
对，因为就是我是想听一下。我觉得我今天选这地方不是特别理想，因为前面其实还蛮安静的，但是现在就还挺吵的。先跟大家就抱歉一下，因为我们有听众嘛，听众可能会有点影响到就是他们的体验。
小心一点。
但是，对，我刚刚其实想说的是，在你觉得就是， 你说的是你练习的更少了吗？
但是
你
觉得你天练习，但是
天生你觉得有
在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更容易敏感。
嗯，三号就以前小时候有练习过，然后就比较敏感，然后长大之后其实就是感觉还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长的，就是那个修得的那个能力，就好像他不会退缓，他一直那个感官的那个能力一直都在。
嗯，那你怎么定义说你说你自己是个宗教徒，就是综合的宗？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好像 somehow 没有那么 attached to 就佛教。
对，
就你说我这真的认真真学过佛教吗？我没有。
哦，你没有？
你没有认真学过佛教？
没有抄过经什么的？
读过经是有的，我没有认真学过经和学过经背后的这东西，没有系统性的学过。所以你说那个就是对，就是 religious studies 的东西是我是没有真的 serious touch 过，但就是你说 practice Buddhism 这有，这小时候是有的。然后就因为2014年那个经历，2014年那个时候夏天，我是跟一群美国同学去西班牙去学穆斯林在欧洲的历史，那个宗族的历史。
对，
然后因为我身边都是穆斯林的朋友嘛，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跟他们就是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每天这个对着麦加的方向这个拜，然后还有这个日常 practice 这个 practice 那个， which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at that time， 但就是 somehow 我也是觉得就是穆斯林这个就伊斯兰教本身对我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感召。就是感召，但不是真的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学习。
对，
没有。就当我读了《可兰经》啊，就是读《可兰经》算吗？应该不算。
但其实那几个宗教他们的发源地都是同一个地方。
对，是同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有点同源的，
殊途同归。对。
就我是会觉得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东西是相比于一些其他人，你可能就是会敏感一些，而且就是这种东西说不清楚，因为是超现实的东西嘛。
是的。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你说的前面你说的 practice Buddhism 是佛法的学习还是佛教？因为我自己最近在读《金刚经》。
你最近吗？
就是 very recent， like 这个星期。然后就是我觉得佛法有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就是很有哲理的话，就不需要你信佛教你也可以去 practice。
但是哪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有没有那一句？
就比如说缘起缘灭的那个，就是怎么说来着，我看一下。就是讲姻缘，就是我之前就是，而且当然就是最近身边也有挺多朋友，就是也有同样的反馈吧，就是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中的，就是你实际上，你不管你努不努力，它可能都是会发生的，所以你有些东西不能去想着说尝试改变什么。那个是就是一切万物皆由因缘合而生，因缘散而灭。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对，就是我刚想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 practice 这个到底是佛法还是佛教？
我觉得我 practice 的其实是佛教的那些佛法，在生活和为人处事对待人的那里面的态度上，就真正去这个进行一个佛家子弟的这种宽容、仁爱、慈爱、博爱。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老板家跟我说的厚德载物，就这些东西。对。对，
那因为我知道其实就是产经经历很丰富的人都会有很多苦嘛，就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业啊、障啊这些的，包括贪嗔痴这种东西。你觉得就是佛法有去帮助你指导你度过那些吗？
有的。比如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那个例子可能不太合适。我想就是
你想慢慢想，没关系。
我想什么样的什么事让我 我今年在职业上面一个大的变化是那个我不急躁了。
你觉得是佛法的影响？
非常的平和。对，就是我觉得是佛法种了一个根，然后完了之后日常的这个这个生活，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就是你要去给用户在线上交付一个复杂的，又有互联网产品，又有教研产品，又有服务产品，综合在一起的长链条的东西，它是一个需要非常多协同的事儿。但是在线教育行业就是它有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人才非常的多元，大家彼此的认知差异极大无比，所以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要去做复杂协同是个很难的事儿。但我那时候做的是运营，我做运营的意味着你的复杂协同的程度会更高，你要拉起一群都是行业里面的新手，我们一起来干，把这个事情给做成，然后要交付出去一个东西，这其实很难的。那就他对我的这个心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智力，你的智力和就是你的脑力吧，脑力其实是你这看清方向，做重要决策的那个依据，就是这个重要的支持。但是你想要真正把事情做成，其实你不可能靠你自己一个人，你要合纵连横，所有人一起来交付。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怎么去合纵连横，你心里面想的100%那个东西是在那儿，但是其实大家的能力只有40分，那我们只能找100分跟40分之间的平衡的60分，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你自己给降低到60分，把大家给尽量往上 motivate 到60分，然后我们最后交付个60分的东西，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它就是让就你要不断去 compromise， 去思考，真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就是非常发很大的这个同理心，去理解别人的思考方式。
所以体悟佛法，其实按照你的说法并不需要每天去
我没有什么仪式，我觉得，但我每天看见我妈妈在那边拜，就是早上起来我在吃饭，看到我妈在那边拜佛跟打坐，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也是有感染啊，那个也是一种修行，就是我就见其人即见佛对，
这个倒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很多人应该是很有指导性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比如说要 practice Buddhism 我需要去做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这是心态本身，但是前提是你要先理解了佛法，
对你三炮还是要就是逻辑上理解，并且情感上接受，然后完了之后你在日常生活时间里面就你能经常 reflect 想那些东西啊。
你读过吗？
读过啊。
那你如果要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你会推荐什么？
推荐什么吗？
就是佛经。
推荐哪个吗？我床头挂的心经。就是我床头就真的 literally 挂的心经的那个一幅画，一个佛经。
心经是《金刚经》一部分呀。
是吗？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看我的理论基础不行。
我想一想，一个是心经，它是叫般若，心经的全称是叫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对，然后另外第一部分是我不真的忘了，说实话我也是刚刚就是想要正好觉得我应该最近想看一下，所以但是我并不记得，就对，就是它是这个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它是很核心的，就是佛法。
对。
那你会平时一直看吗？
不会，但是我有一个经历是说我正好在看这个，我就是我有个经历是那个我小时候那个就可能是2002年2003年那会儿吧。当时我在家里面住的时候，我妈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因为当时股市整个，像2000年那时候不股市不太行嘛，
我记得
是那个时候就大股灾嘛，然后我妈亏了特别特别多钱，好像就快把她之前就
是跟我说过
房产赚的钱全部亏光了，然后所以她那个时候的唯一的这个就是这个 emotional outlet 是每天早上放佛经。所以我们家就有那个 DVD 那个盘，就在那转，就转，然后那个在放，然后电视在播那个唱那个佛经的，那唱的那个心经。所以说我当时是因为，你想在那个状态下，我仿佛好像就习得了那个心那个
你觉得，但你听得懂吗？那些其实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你就好比如说一个小孩，他是去他是接触英文，三岁到六岁的时候，他真的懂英文讲什么？他不知道。但是在那个环境下，他在沉浸式的环境下，他其实对那个东西是有熟悉度的。然后 until one day 他再回来，有人跟他讲这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能一下子领悟，这就是所谓的语感。
所以你有佛感或者宗教感？嗯，因为所以你会觉得他一开始 practice 佛教是因为功利性的原因吗？
不是，他不是功利，他真的是寻找逃避。我妈
那这不也是一种功利性的
啊你我因为我
寄托吧，寄托
对对对，因为你说那个功利，我
是
第我第一想的是什么钱呐、啊，升官发财，然后什么求怀孕什么，这个是，对吧？就佛教汉地化之后的这个产物嘛。但是他其实就是，但是他对他来说，他那个，但是他没有什么求说要升官发财，他也求吧，也什么抽那个甩那个经。就是那个甩那个签什么的，但我觉得他对他说更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那个 meaning 就绝对是 escape， 他就是 escape， 嗯，
现在还是吗？
现在还是 escape。
所以你们都是属于一群就是两个酒肉穿肠过的佛教，I mean他不酒，但是 still 就还是有世俗的追求嘛。
他现在已经放下了。因为他在职场上就经历了十几年的这个，我妈在职场上经历了十几年的这个，就是。被打趴在地上，就是没有起来。
那最后也没有起来。
Until now 他都没有起来，就是所以他，我觉得他好像已经对这件事情已经看明白了，就是所谓的没有缘分，嗯，没有这个，没有他的这个，就命该如此，所以他好像就已经放弃了这件事，就彻底放下了。嗯，对。然后所以他，我觉得现在佛教，他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在世俗追求里面的一个。情绪的出口，或是这个精神的逃避的这个寄托，他现在变成了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嗯，对对，然后在寻求，就是到了人到中老年的这个就有个东西陪伴他，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精神陪伴，嗯，
明白了，嗯，然后我还记得之前你说过，你可以喝啊，没事。就是你之前说过
这个吗？还是这个？
这是你的，这是你
哦。Oh, OK，
那我给你倒了一点。嗯，就是他，那是你妈还是谁？你就说最终你会是谁看到了你？最终会 end up 跟一个 blonde girl。你知道我在说？
我知道，
但是谁说的来着？
那是就是我咱去大学出国之前2011年的时候，那年冬天，咱不是刚刚把那个美国大学申请完吗？嗯，我就继续留在北京，啊，然后那个他请了一个就台湾的朋友，那台湾朋友就认识了那个大师，那大师他自己本身是有特异功能，嗯，然后过来，那个就是看到了。我以后的一个命，就当时他讲了几个东西，这个还蛮准的。那个第一个说，他说我会去个大湖边上读大学
，which is，
就我的大学嘛，旧金山湾区。
他是吗？他是湖吗？
就是
如果是大湖，我可能想，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想的是 Northwestern 的那种。
啊，就是大湾区那种，嗯，对。然后又提到了，嗯，我跟我爸还有跟我妈的关系是什么？就我只在那个时刻，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然后他说的很准，对。然后他讲了，就是我会很晚婚，嗯，然后但我会定居在中国，嗯
，OK，
我是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中国人。
你不是都这样？我们三个里面，你最早就毅然决然就回来了，
一定要回来，对对对，嗯。但当你想当现在你就想来的话，我觉得当时我的那个决定是其实是在。是抓住了那个，就是2013年2014年那一波创业的那个机会。
那会儿我又 come back to that。
对，然后这个投资嘛，对，但是，对，但啊，我 come back to that later， 对吧？嗯，好。嗯，对，就是那，反正就是那个大师，他看到了那个我未来会就是会还是会结婚，但是那个会很晚，然后跟一个这个不是就是外国人结婚。嗯嗯，对。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些心理暗示吧，同时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他符合我一定的心性，嗯，就是我对那些跟我很不一样的东西感兴趣， 我觉得一眼能被我洞穿的事情，它引不起我的好奇心跟探知欲望。
那只是现在了，因为以前并不是。但他说那个的时候是很早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相信，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浪荡之心了，只是没有时间，对不对？
但我觉得找一个 blonde girl 不一定是浪荡吧，就是你看你怎么定，
找个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就我说的浪荡之心不是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浪荡，我说的就是指的是那个，就是生活非常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多姿多彩，然后这个那个你并不一定真的能够，并不能一定真的能够他说第一句话你就要叫第二句话说什么。
明白。
对，我可能并不一定说这样的转。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是自己还没有就想尝试但还没有尝试过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我还没有练出六块腹肌算吗？
什么鬼？这太俗了。哎，不，当然也可以。That's okay。
你想，你认真想想我说的这句话，它背后代表了什么？
很多事情。
Yeah, exactly。你想，就是如果你要达成这交付这一个东西出来的话，它背后意味着你的。
就是对于你来讲，首先你要先进了你的口腹之欲。
对。
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可瑞，不是，就是这个人他是，不练就会瘦的那种。
Yeah。
所以其实原则上按照道理说，就是理论上他是很容易就能有。
对。
但是，就是从来就是没有，那就也很惨。对。
Yeah。
但
我一直从来没有真正瘦过，我都还是有一点点有点肉。
得了吧，你现在比之前好一点，但之前有点瘦，我觉得。
哪一段时间？
春节吧。
春节是吧？那个时候是我最比较憔悴的时候，就正好在，就是非常 burn out 那段时间啊。burn out 完了之后，对。
你每次 burn out 完之后，你会有大彻大悟的感觉吗？
有。就是。就是自观异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就是就拿起了一些东西，又放下了一些东西，就放下的是那些，就是那个这个burn out完之后，你知道，就是你花太多太多这个精力在有一些执着，那些执着其实本来可以放下。
贪嗔痴，
对，
都万物离不开这些。
对，比如说当时你想，就我刚才跟你讲100分、60分、40分那件事情。我去年就是一个，我说了我定了100分，你们所有人给我干80分这样子的这个心态，但是我团队只有30分啊，
你会有失望，
你就是 a lot of disappointment， 就是每天都是 disappointment， 对，然后完了之后，因为你自己自认为你定的那个目标大家都能够达成，然后你不知道这其中这个资源的局限，不知道这个你身边的人的这个心智认知各方面都没达不到你那个需求，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向上管理的时候跟老板说我会交付这个事情，那多伤，对吧？
那你那之后，你如何做到跟自己和解了呢？就是你怎么样的去，就是我很好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描述得出来，但是我相信，就首先你对上管理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需要去 struggle 的一些事情，那
对
你当时怎么度过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自己和解，你接受了，就是别人就是只能给你 deliver 30分、40分、60分，就是达不到80分这种。
我接受其实是因为我真真正正去反思了我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想？就这一件事，我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杠杆，就是你去想。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就看自己，为什么你当初会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并且你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作为一个个体，你要想的是，其实你说是个大机器像钉子也好，还说是一个网络里面的一个扭结也好，
对，
你在 leadership 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你要想的是我这个人定的方向在哪？然后我要达到这个方向，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要配的人力、财力，
对，
的资源，然后以及整个大的这个势头，是不是给予你想做的事儿？就是那个， 就你做的再好，钱再多，人也很好，但是如果你选的那个方向是不对，你选赛道不对的话，那你永远会在一个 hard model 里面，那你会越做越累。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就是这样，当时我说我要做那一笔增，我要做那个增长，
对，
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连我的用户是谁都没想清楚。如果你用户都想不清楚，你的 consumer 和 market insight 都没做好的话，那你的产品是什么呢？你做不好你产品，因为这个市场，我们对这个市场是个两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嗯，巨大两亿人口市场啊，并且教育培训行业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在线下是一片红海，
对，
你要在红海里面，你作为一个在线供给，你要去在切换成本这么高的这个行业里面，你要去抢孩子，就是家长的这个决策成本，要抢孩子的学习时间，这是个极难的事儿。所以你要想，一定你在进这行业之前，一定要先看到你的用户有谁，用户痛点痒点是什么。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不用一上来就做成个很漂亮的微信或抖音什么，不用。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服务的人是谁。当时我连服务的人是谁都没想清楚，我没看清楚这个事情，因为没看清楚，所以产品没有做好，产品没有做好怎么做增长？因为它不存在产品的，就你产品没定位好，它不存在那个增长的原动势能了。嗯，对吧？就我觉得在做增长这件事情，大家就是，当然我相信这观众里面肯定有人，就是也是。在公司里面可能做增长啥的，就是我自己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得体会是说，你要去 test 你东西是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growth， 要想个问题，如果今天把你的所有钱，你的所有人全部撤掉之后，你的产品还会有自然的来新的用户吗？
这个还蛮有意思
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点，就是你还记得2014-2015年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三的暑假，你应该是去了一个 consulting 做实习吧？然后我们当
大暑假嘛
，OK， 呀 ，PTA 嘛。然后当时
对，
我们就嘲笑你是 consulting
bitch，
就是当时的他很多想法，就是反正就是非常容简单的去画一些界限，然后就说把这个分类，然后怎么去分析。你觉得相比于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所谓的 consulting 的分析方法，你现在去看 approach 一个真正的需要 tackle， 就是你在业务上需要 tackle 的问题，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应该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化繁为简了，
大道至简。
对，就是永远去找那个破局点和杠杆在什么地方。
那你这说的太泛了，破局点。Be more specific。
对，这是好，就是好，这个是好问题。
你可以想，没关系。
我这么举着几个例子吧，就是，等会我们可能会聊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前面在节目开始之前，你不提到了说这个想跟我聊以前我的投资 deal，
当然，
就 Tinder 探探，这样的产品，它的那个破局点，我觉得是在于说，它的产品设计是女性向的，陌生人的社交里面。真正要保护的人是女性，因为只有女人多了之后，社交才能真的，陌生人社交才能真的玩起来。那怎么保护女性呢？要保护的是女性不被骚扰，所以它左滑右滑的功能最核心的点在于它保护了女性不被骚扰，女性可以只跟那些她愿意右滑的人聊天，就是这件事情最核心的破局点。
但是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相信探探是不知道的。
我想他也是不知道的。
那你当时在做，因为既然你都聊到了，我觉得我们干脆就 bring it up 嘛。
对，
就是这位仁兄他其实是做过一些还蛮有意思的投资的。然后其中当然就是我们当时也一直在嘲笑他，因为他离开第一家那个投资公司的时候，就相当于他其实这么多年放弃了很多钱。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复杂一点来说，当时你在，就是你不是跟你当时前老板嘛，等于第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把你带走了，他自立门户。然后你是当时的 lead investor， 还是 lead analyst 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lead investor 是我的直系老板，但是我们两个人做这个 deal。
明白，所以就也算是你做成了嘛。
嗯。
那艾米 ，at the end 可能 financial result， 因为你他在正好就是在那个 deal happen 之前，就是 as in 就可能不清楚的人就知道当时默默买了探探。
嗯。
但是就是实际上你是可以有非常丰厚的，还 relatively 丰厚的这个 financial return 的。
嗯。
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破局点，
嗯，
在投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的？还是你不知道，然后后来总结的呢？
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玩陌生人社交软件。
OK。
我觉得可以非常就是 be very frank。
TMI。
对，就是我可以非常 frank 的说这个 frankly 的说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七情六欲很正常，就是包括陌生，就是你想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都是非常小的环境，那陌生社交软件是最方便、最能够帮助你去了解，就认识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嘛，对。那当时我觉得为什么我有，就当时我觉得我确实意识，当时我就在那个我们的投资的 memo 里面我写了这一点，我说这个陌生人社交最重要的这个破局点在于女性越多越好。
现在还这么认为？
我现在还这么认为，包括王者荣耀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真的？
嗯，就是你想哈，一个游戏它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如果一群男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它都是钢铁质，都是钢铁的力量，它没有柔和东西在里面，它不好玩的。为什么王者荣耀能成功？因为60分钟可以打一局，女生，然后她只要两个手指就可以了，她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
刻意的简化，
所以所有的妹子都能玩王者荣耀。
嗯，
妹子一多了之后，那男生肯定又进来了呀。所以这就是人性，就是一个东西，它想要经久不衰，就你不能只有一个性别，你必须要 demographic 足够丰富，
除非全部人都变成像你一样。因为反正你也跟我们的那个听众介绍了你、
yeah.
当然你这个 version 你没有，但是 still 就是这个点倒是还蛮新颖的，我没有这么去想过、嗯、因为的确就是你会发现，就可能很多后知后觉的人会发现，在一些衍生产业，比如说像就游戏主播是女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陪玩，就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新型在二三线特别火的这个，就是劳工是二三线城市的，然后服务的人群是一线的，这是我最近 find out 的。
劳工啊，
就是工作的人，就是陪玩。
OK。
然后你有两种陪玩，就是这个、就是，
那不是泰国的那个产业一样的吗？
但是他这种是怎么说呢？这边游戏主播的下沉 as in 你游戏主播你需要还是有颜的，因为你要出镜嘛。游戏陪玩说白了就是你只要有变声器，然后你可以玩。
嗯。
你陪着，然后基本上一局就是可能 somewhere between 30到100之间，就 depends on 你玩什么嘛。
嗯。
就比如说撸啊撸，或者是王者，或者是刀牌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主，就是相对来讲，就我们可能再怎么说，其实还算是相对来讲主流的一点的那种社会，在就北上广这种，
嗯，
做着还 OK 的工作，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是在。嗯，一线城市里面拼搏，那其实夜晚是很孤独的，所以他们会愿意，就可能收入并不高，但是他们会愿意去花一些钱找人陪玩。
就是 online 吗
？online 呢，就是陪玩， 就然后就可能是一个虚拟的，甚至于说就变成了，就说的直白一点，其实有一些他就是有一些，其实这是一个产业，就很多人是在抖音上面，
嗯，
会。就是自己建一个号，然后自己号里面可能就养了几个这种就是陪玩的人，然后通过号来作为一个入口，然后导这些用户，然后用户就跟他们的那些就是陪玩的人加了微信，就变成有粘性的用户。
嗯，
然后只要想陪玩就来一局。就你刚说到这点，我就想到这个。
哦，
所以这个你可能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搞那个了嘛，不搞投资，所以你就不去研究。但是就是
我三胖没有那么敏感这个市场变化，
因为我就是有人带这个deal给我看，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可能就是这个的确是个市场，就是之前我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就是嗯，因为你游戏主播你毕竟是还是要有颜的嘛，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对，
但是 the fact that 你说到这个就是性别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根本更人性的东西。
对，但而且这个就是这个，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那个、嗯、就是说所谓的美的东西哈，那个我觉得人性有一个需求是说，嗯，人都需要一个东西跟它相关， relevance 很重要。怎么说呢，就是我最近在思考，就是因为我平时做的事情很多，有很多有 marketing 的东西。
OK，
那个我去下沉城市去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家长他们，我当我们问他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老师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要名师，
还说什么，
还要说我希望找一个我孩子喜欢的年轻老师，年轻的老师。为什么呢？年轻老师跟他们没有代沟，有活力，幽默，课堂气氛好，让孩子感觉学习起来非常的有兴趣。孩子跟老师之间距离是很窄的，就是不是一个远距离，因为名师往往代表的他经验很丰富，
对
KOL 嘛，
他不一定会，
对，他不一定跟孩，他不一定是真的是孩子的这个，就他不是，他可能很，他可能只能成为孩子的就是这个就是大榜样，
嗯，
但成不了孩子的精神领袖。年轻的老师可以成为孩子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对，
有 actually 就是其实就是另外一种
KOC， 对，对，所以就是你说那个就是长得好看和这个你说陪聊，他不陪聊陪玩不一定需要这个颜值最高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类似的道理，
就下沉了嘛，
就下沉了。对，
但是你刚，我还蛮惊讶你，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出差十几个城市嘛，
对，
什么样的，就是你可以大概的给这种城市做一个用户画像吗？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可能家长在报，因为家长是付钱的那个人，
对，
他们会觉得可能，我一直以为哈，就是家长会选择更容易跟他们沟通的人，但是听起来你说的并不是这样，
不是，完全不是，就是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个结构信息。其实那次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说非常非常期待2030年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00后集体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
okay.
这群孩子是一群特别有活力、个性就急剧追求个性化这样的一个这个一群人，跟90后、95后完全不一样。对，然后那就是就那我服务的都是05后、10后。那就更加的那个个性化了，所以就是你看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跟以前小朋友真是不一样。就当年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可能我们家庭环境可能还算是比较宽松哈，那个但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 peers 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意见是不一定会被父母采纳的。
对，
但这次我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很不一样，就是所有家长就是大部分80后、85后、90后家长都有，他们就说孩子喜欢最重要。即使
是自己是一种自己的投射吧，
对，自己的投射，就但是他们可能小时候也没有那么被尊重过，所以somehow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他没得到东西能给到孩子，所以孩子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孩子说如果不喜欢这个补习班，那他就不上了，真的就不上。
That's very interesting。
对，所以 at the end 就是说，你说我做用户运营做什么运营？我其实在做的是孩子的运营。我把孩子服务好了之后，家长一定会买单，因为我把孩子服务好，我把孩子的感受给服务好了，并且在过程当中我们整个的产品跟服务能够确保孩子学习效果是到位的，家长能感知到，能够验收这个结果，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真的，你都做续费率这件事儿不难。
但是这种服务能产品化吗？因为听起来这个还蛮就是 individual 导向的，
非常 individual 导向。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对，技术在青黄不接。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力，技术在这真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就是这个行业场景里面，其实是没有到一个就很成熟的状态。就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在线的这个教育的所有这些公司，那么多独角兽，其实我们都在用标准化的供给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续费率大家都没做那么高？因为就真的就是可能一，教研能力本身还没有看清楚到底孩子的个性化需求是什么。二，即使看清楚了之后，技术达不到，你说真的能够小班化教学，真的能够现场的这个随时反馈，能洞悉到孩子的真实需求吗？不一定。就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很长线的生意。所以，对，
这个你怎么会认为是技术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洞悉这个事情，尤其是它是现场真人 interaction， 这个就很人力的 operational driven， 而不是说靠技术能够捕捉到的呀。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举个实际，比如说做孩子做题的一个场景，那个我们做数学的题目，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 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这个题目老做不好，嗯，但做不好真的是因为二次方程做不好吗？不一定，他是不可能是背后他的知识结构有的问题，他可能当初没有把加减乘除给做学好，嗯，然后
一元一次就没有明白。
对，但是你作为人工，你作为一个就真人老师，你可能不一定能洞察到这个问题啊。你有大量的，如果一个孩子他做了大量的题目，嗯，你把他所有错的那些题目、有疑问的题目和曾经改过的题目全部把聚类去做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后面的可能知识点结构里面，可能他今年已经到五年级，但他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些题目是有些知识点还没学清楚，所以导致他五年级的时候出
问题。大数据的，
对，所以其实大数据就你的大数据就是教育行业整个的这个背后大数据的数据库的这个怎么去搭建，嗯啊，然后怎么去做真的聚类去分析孩子的情况，这件事情我们行业都还在初期。嗯，
对，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当时2018年刚回国嘛，然后来你也去了这个新的这个地方，然后当时你就跟我感慨说你，因为说实话你在第一份工作你是看过我们那个公司的，嗯，然后而且那是 B 轮吧，反正超级早，因为嗯，对，那时候他们投的就是 B 轮，嗯，然后当时你就说你觉得
最、很低的估值，看来你想要赚四倍，
只能赚四倍，不止
吧。我觉得在顺风车那
没关系，
就我觉得在那个就是，
对，我们的听众其实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我是以前做什么的，所以不是很 care、
是吗？不 care 是吧？
我不 care， 你 care。
就我觉得在那个出那个事情之前的话，大概是能翻四倍，当时有个150亿的这个机会，
不是。B 轮很早，那个
啊 ，B 轮那更早。
你第一，
我知道，那是更早以前。我说的是，就当时我刚刚加入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个机会可以150亿美金进去的。
就是你说的是你老板自己做的那公司，
嗯，对，
我说的是在第一份工作
的、那个真的是 B 轮，
那个当然很早，超级早，因为他们是很早进的嘛。
对，嗯。
你
对，
你要说
我要加点水。
对，你好。
你加点水行吗？
就是我想说的是，当时你跟我说的一个点，就是说你说他们的可能其他方面做的不够行，但是包括各种 SDK 还在，我说的 SDK 就是顺风车、快车这些都在探索嘛，有小巴什么的，还有豪华车啊等等，但是你说他们的数据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正好刚从银行出来，嗯，然后其实尤其是像这种 Wall Street 这种大银行，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这些，尤其是像 City 这种，就是不停的并购嘛，所以它就会有很多就是新的公司加进来，然后就这个不同的这个 entity 之间的这个 data structure 是不会能够兼容的，嗯，所以在很多时候取数的时候特别痛苦，嗯，但是然后我当时就跟你感慨，我是觉得滴滴的特别特别清楚，然后就一切都是非常 clear 的，然后你说是的，你就觉得就是相比你现在这个就的确是还是强很多。
对，因为你们的创始人在当年的时候就能够在所有人都还说、对、当年还所有人都还说这个司机供给最重要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说了数据底层算法是最重要的竞争能力，
就还是一个我觉得更 fundamental 的嘛，就司机供给我觉得就是一个 operational level 的事情，
对，
但是 what drives那个东西还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如果你有很多供给，但是你 mismatch 的一个你的 demand， 那还是 still doesn't work。
对，
因为这是个 two-sided 的东西。
对，
就好像外卖是个 three-sided。
对，
就是
卖家，然后买家和骑手，
还有骑手。嗯，所以这个非常 complicated。所以当时滴滴在做的时候，还是遇到不少困难的嘛。
对对，嗯。但你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远见的事儿了。嗯，但我不知道他现在会怎么想啊。可能 maybe 现在再往后看的话，可能会更。对，因为你想滴滴现在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布局可能已经 way ahead of 就是这个运输就是这个就是日常
普通的这种日常，
对，
他们硅谷的那个实验室还是在蛮拼在做那个无人驾驶的，但是我觉得无人驾驶这个技术本身可能还需要10年有点久了，但是我觉得至少9到5年吧。嗯，就我觉得5年都说少了。嗯，而且 Uber 在 Pittsburgh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试点，就其实还是有就是不少的人在就是 competitor 在做这个事情。你要说滴滴要破局，就是因为现在说实话在国内已经很僵化了， 说白了就不像 Uber 那个都是 part time 的这个司机嘛，滴滴的司机都是 full time 的，就是很多都是那种你要去找那种承包的，然后就一下子包他所有的车，然后就每个人都 full time， 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本质上跟滴滴
生意下不就成了这个大型的出租轿车公司吗？
Yeah, exactly. 就 big data 出租 with big data.
Oh, really? 我不知道这个。
哦，你真的吗？哦，
不，就是我听过这么说，就是那个，但是就是你是 verify 了这个。就是这个说法，因为我只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真的这么去看滴滴过。
对，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增长的这个，确实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做很多模型嘛，然后就是我会发现有很就每个城市的弹性的这个就是供需弹性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嗯，就是有些地方你加一块钱，就是在某个区间加一块钱，你是可以就多补一块钱，你可以获得多很多用户。但是其实在很多其他地方就不是这么 works， 所以就 I don't know， 就是因为这个是这个 argument 是 based on 我当时看滴滴和美团两个就是大战，我要不就搞这个了嘛。嗯，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甚至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会不会有一天美团就 take over， 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出行做的合理的点在于，别人是先知道我要，比如说我大众点评搜一个地方吃饭，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正常的键，就显就你可以点说一键叫车，那可能
场景很明确
，exactly， 嗯，但是对于滴滴来讲，他可能就是唯一的优势是他 he's an early starter，嗯，但是 other than that 他就没有什么，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是不是最后美团变成了 winner takes all？
但你想，就是你就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点是说，那这里面有个 one question 是，大家什么时候会用美团？
那你用大众点评就会用美团？
就是你想哈，一个人他今天一整天的这个生活时间里面，有多少时间是真的是要去 search 一个新的这个 spot？然后完了之后，他要去找到那地方过去。
That's actually very true.
Very true, right? 所以就是我因为我的生活太无聊了，就我的像我的生活场景，我一周打24车，但我真正是说去一个新的地方，啊，就新的地方的话，其实是那个就差不多可能只有两三次，就占的比例其实很小。包括你像今天我来这儿。你知道我怎么来的？我是去找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场景，还是我先去找我们仨聊天记录， yeah. 然后找完之后，然后我再把那个就是这个 copy paste 过来。
是因为我给你发的是地址，不是？
对，
但确实，因为如果发地址的话，你肯定会用滴滴。
你会用滴滴，对。但然后我还是回来找了，就是我确实就是 copy 了那个你给我发的那个点，然后完了之后我在滴滴里面搜的，我没有在美团里面搜。
就是点，就是你说的这个很好，因为当时我也意识到，就是当时我一开始觉得说。因为你知道滴滴外卖当时他做有个很大的阻力，就是美团会告诉他，如果你赶上滴滴外卖，我就在大众点评上下掉你的这个店家，就是他是有这样抓手的。哇哦，那这样很简单，所以就变成滴滴外卖全是黄焖鸡米饭，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因为滴滴愿意补贴嘛，黄焖鸡米饭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每个月的 cash flow，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next month， 那明下个月那我再上就好了，反正无所谓，本来都是熟客来吃，不会有一些人还搜黄焖鸡米饭，对吧？但是 other than that， 所有的那种大的那种店，他们都不愿意上滴滴外卖，因为
品牌店不愿意，对，
就是他不愿意切掉那个大众点评的流量。
对，
但是所以当时我在想这个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不是应该就全都截走了？但是我发现并没有，就是哪怕当时他们就是美团在上海是做投放做得很猛，就是。所有地方地铁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是，因为我当时就真的是 on 就是负责的事情，所以所有的我都知道，他们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marketing campaign， 但是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过30%啊，35%吧，最多可能也就到33%左右，就我知道这是个机密数据，但是我已经离开了嘛，所以我觉得还 OK， 而且是过去的事情了。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很多人他可能除非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 social 局，大家就有人把一个大众点评的链接发到群里，否则的话，大家其实第一个选择还是滴滴，就哪怕别人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可能看到了大众点评的链接，你也会去滴滴直接搜，而不是， 所以有时候，早做的的确是有好处。
真的，就是。
所以，它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早做，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早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利益点是说，你占据了用户在对这个品类里面的这个绝对心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你也会觉得，因为我知道像头条当时也收了一个你们的竞品，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都是就是 pretty much 完全是跟你们名字一样的竞品。
对，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吗？
很大优势，因为你在那些真正有就一个城市，如果就是你像我们做的 marketing campaign， 所有出街广告这些营销什么的都是在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就是真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很多用户就都是我们的目标用户那种城市，所以你早做了他就占据了这个品类心智。而且因为就是那个这事情是有网络效应的，那个就是但网上也没有像滴滴的那么强，你的这个我们的供给端强。
对，因为第一的就是它是取决于两方的嘛。
对对，然后我们实际上你那边很会拉学生进来，然后这边我又有供给，啊，所以就是这个，然后完了之后你又做了大量 marketing campaign， 所以说大家就是一想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会想到我们品牌，而不是想到其他别人家，啊，所以说就是然后加上我们就是个 premium 品牌，那个
就是要有附议价的。
对，就其实我们是个很贵，就是其实是个不是所有人都能 afford 起我们家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把就是中国的就是高线城市都已经吃了，对，然后完了就是慢慢然后再开发新产品，然后往下去下沉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品牌心智确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优势。品类心智。
好奇就是跳出这个 operation 本身来看，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你一直对教育很感兴趣，你会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些非常 nitty gritty details 的这种跟运营有关的，就是你会不会在某一个点时候，你会觉得跟你实际上一开始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是？
中国没有教育，中国现在只有培训，
就所以你是不会觉得说这些会消磨掉你的？
不会，因为中国大的商业教育机会不在现在。那五年十年之后，我是在拿诺号的。
你有耐心？
我很有耐心，诺号等了10后崛起，00后崛起和10后崛起。
那你要变成他们的 KOL 吗？Actually, that's a good point.
对，所以我就是中国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土壤，没有真正的教育土壤。你想这个，像就是我们其实国家很多行业都还是在这个很初阶的阶段嘛，现在就跟1950年代就美国一样。对吧？
50年代怎么样？
美国啊，就是战后经济复苏，然后大家可以赚一笔钱，对吧？就觉得还是有这个，就是这个
人有 baby boom，
然后对还没有 baby boom， 然后我们家已经没有，已经断崖式下跌了，对。那么所以就这个，然后你看，然后你还看到说一线城市已经在消费升级，然后大家对于品质。对于这个各方面就很大的要求，就很多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就是因为教育是一个很细的东西，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化，就它不是像出行那样子，我的第一需求，而且是所有人普世的 mass market 的需求是我要快准，对吧？即使到那地方，教育不是，教育它本就是个性化的事儿，所以你技术还要成熟，教育能力还要进一步提升，你对孩子的洞察要更加强，然后以及要等了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几股浪都还没有拒绝，真正大的教育行业机会一定是好三浪并发、四浪并发，同时聚起的时候，我才有大的机会。对，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做的看到这些教育公司，它都是培训公司，没有教育公司。
这个我还跟我的就是过去对你的认知，就可能也不叫过去对你，就是我会觉得你一直是一个相对来讲急性子人嘛，就是在执行上。但是你愿意去等这个事情？
你要等啊，对啊，这是我一辈子的职业。为什么我愿意做
这个很大的一个
claim？ 这是我一辈子的。你看，我就是一辈子的职业的话，那就是你像你看场这件事情30年40年
，the long 这个事情。
就什么事情是我一辈子能坚守的？就是我做买股票不是，买基金也不是，但这件事你一定是。
因为你在投资你自己啊。
对啊，投资
还有什么 long 比这个 long 更厉害的呢？
对啊，然后哎呀，我觉得其实我是 long China，long China new generation， 嗯，就是你相信，就是你相信群众的力量。我相信群众，就是我相信就是新的这一批群众，他们有更多的个性化的东西需求，有更多的就是个人性格的张扬的东西要被释放。那这个一定会让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我们这个行业的参与者们，他们看到更多的机会。所以
我还是相对 optimistic， 我觉得也是吧，就是因为。就是我会觉得，就虽然说个性化的需求，并不代表非要用人力来 serve。
嗯，
就是 as the technology itself evolve，
对，一定的，
它一定会有好的，就是更加高效率的这种方式去 serve 这些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就像我当时在离开上一家公司，然后做现在这个，我也其实没有想到。习总书记会一番话就在今晚联播上播起来，然后现在改革不用吹满地，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吗？真的就是可能你都没有，因为你不太会有很多人去找你，就是你会真的明显的感觉到身边所有人都来问你，而你知道越往澳大湾区那边不是都在搞这个吗？然后就隔三差五的就会有人来问，哎，你是不是做这个？你是不是做这个啊？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就是在就是突然间改一夜改革春风铺满地，就大潮之下，你现在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泡沫。
哦 ，OK， 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人指望着赚政府的钱，但是 the fact is that， 就 first of all。没有那么多人真的懂这个事情，就是说的骄傲一点，就是很多企业如果真的要找 consultant， 他也只能找我们这样的人。就 first of all， 我们可能没那么在乎钱，然后是可能真的会，不管是企业还是 VC， 因为很多 VC 现在也想进来嘛，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懂，而且老板可能就会说啊，你要投这个，但是 actually 现在是没有什么可投的，因为没有一个行业是会永远的往前走的。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就是 take it slow。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这行业是在 take it slow 的。然后突然这个，西亚说一句话，然后觉得大家都进来，但实际上就左看右看，就发现其实没什么值得投的，或者说是他们看不懂。他们就需要这些人去，就是提供这样的 insight。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想说借这样的去赚政府，但实际上政府这不其实不会，他没有多少钱，他顶多帮你免个税就得了，就真的就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就是我觉得就还该干嘛干嘛。就是我不会觉得说
你是少见的，我觉得在 B 圈里面，然后三炮还就是
那是因为我本来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本身就这样的，就是对。
对啊，所以我 go into 这个行业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potential 能够改变社会劳动关系的，但是他至于他什么时候来，就是这一天我也其实还是有耐心的吧，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是要现在赚的快，因为说实话赚了一年时间已经过了，我加入的时候并没有并不是一个最好赚钱的时间，就是说实话已经开始牛市往下走了，就是这个我很清楚，就是我不是说是去追泡沫的尾巴才加入的，就是我是相信这个，所以我就是走过最差牛熊市我也就坚持了下来吧。所以你怎么笑了？
没有，我刚才看到你脸上那个疤，
靠！
然后我又想起来，我今年不是也刻了自己一条疤吗？
你没有跟我说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我回家就我妈 ，very funny， 就我特别小心眼儿这件事情上，我不喜欢别人穿我的拖鞋，我妈老喜欢穿我拖鞋，然后回家之后我就看我妈穿拖鞋非常非常愤怒，然后就把她拖鞋给抢过来，我的拖鞋抢回来。然后完之后我就快步走回房间的路上撞到了我家门框，
靠！
然后
你家门框是很矮吗？
不是，就是边上，撞到边上，对，然后靠的一下，然后就脸上留了疤，5公分的疤，当时
在哪里啊？
在这儿，
就是那个，
就这个，鲜血直流啊！我的天哪！
你记不记得当时？就这个，对听众朋友，因为没有见过我，所以其实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疤，但他既然说出来了，其实这个疤是跟他一起留的。其实我很好奇，当时，对，当时
你没讲是什么怎么留的？
那我知道，就是我想，其实上想让你讲，因为我觉得，当时你不是跟我说你就是有一瞬间你就觉得我肯定出事了吗？
对，哦，我想起来了，对。
那次我跟你去Tahoe啊。
对啊，但就是三炮，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就我感觉就因为我们一起做那个，就是当时我们在滑雪，就是然后我就是那次我们挑战了一个就比较陡，然后并且就是
很多人，关键是
很多人，然后还就是这个歪歪曲曲的一个雪道，然后当时我就感就是因为就 Mabel 当时不是那么擅长滑雪嘛，然后我们就上了那个缆车之后，我就跟着另外那个朋友，就我们先冲下去了，然后但是冲下去之后，我就发现 Mabel 没跟上来，就那一刹那我就觉得你好像
然后就回来找我了，
对，然后我就坐缆车我重新上去，然后看到你不在，后来我们怎么见到你？
你是看到躺在地上的我吧？
没有吧？
你没有看到？
你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cover 上了我才看到你的吧？
是吗？
是吧？
对，那我来讲讲我这边的 version， 就是，就是当时我在一个特别陡，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在那种道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然后它就有一棵假树，就其实是一个门框嘛，就是你知道它就是让一个人去越的那个障碍，然后我就撞到了。就说白了，就是我后面有个人滑得特别的野，然后我就想避他，但是我速度其实也很快，因为当时很陡，然后我就撞到了那个障碍的那个假树上面，然后那是个水泥树嘛，然后别人就看着，就是我当时就撞上去之后，然后我整个人就翻了，然后我心里想就是完了，就是两个字，完了，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脑震荡 literally，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真的很撞得很厉害，然后我就躺在那地方一动不动，然后就旁边我就感觉就是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的，就是然后就有人可能我也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我就觉得有救护人员来问问题，然后就旁边的人就争先恐后的说啊这个人 full speed 撞到了这个柱子上面，然后说我就看着他撞了，然后就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然后那个人就开始问我数字什么20几50几，然后我都告诉他了，他就说 OK， 他觉得我应该脑子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我又戴了 goggle 又戴了护目镜又戴了，
你是 goggle 撞就是插进去了
对吧，就是 goggle 本身很你想象有多厉害，他相当于整个
就插，
就是 goggle 上面本身就是有泡沫的，就是你可以想象有多严重，
然后像整个就是陷进去了，
对，然后
oh my god，
所以他就开始流血嘛，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因为天特别冷，然后他觉得我回答他的问题都还 OK， 他就让我自己走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要抱着我的雪板就自己走下去，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魔幻，因为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可能就跟舒马赫一样就是植物人了，我当时真的就是最后那一刻中撞上一个，我就觉得我自己肯定要植物人了，但是结果竟然并没有
然后 Oh my God，
然后你应该是在最后的时候来了，但那时候我已经起来了，然后
你那时候已经贴上东西了吗？
他给我贴了但是不是我没贴，我应该是下来之后买的创口贴，然后当时就因为天太冷就没有特别流血嘛，然后我就说我就赶紧让你走了，因为我也怕你担心，然后让我自己坐就是走到那个就是大缆车的地方，我就自己下去了，就是反正挺
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觉得啊，但当时我觉得
那天下午那天中午我们还吵架了你记不记得？
记得，就像我们十年友谊唯一一次吵架，
真的是就没有你应该是都惊了吧，因为我从来不会，
对，然后你还骂脏话嘿嘿，
骂了一句，
对，
然后我就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
当时刘轩都已经那个
尴尬死了，
尴尬飞起、什么情况
对还好对反正对就是说看到我的疤你在那笑，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节运营的这个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机会问你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很好奇的吧，就是你觉得在之前做投资和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多精力是在做一些很具体的执行的事物上面的，我不知道因为像你是比较在意这个具体的战略性的这种思考的你会觉得就是在这里会有点失去了那原先你喜欢那一部分吗？然后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其实不会，因为 我一八年的时候，你遇到那个挫折是说那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就是你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的愚昧。
一八年的时候，你刚来对吧？
刚来，然后当时就带一个很大的团队，对，那个就非常非常。我也是管运营、哦、然后也是管全盘的运营，就更复杂了。当时下面有三四十个人吧，对。然后当时那个状态是，就是不知自己愚昧，不知自己不知，嗯。然后完了之后还冲得很猛，然后后来就是那个
投资人，就是投资人，
对。然后2019年就是上面一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说 take a break， 然后我就其实相当于说这半年时间我一直在休整，一直在 reflect。然后再重新学习嘛，然后现在重新决定，就是差不多3个月前吧，重新决定回业务的，对。然后
那时候你在干嘛？
目前我就在回到 CEO 办了。
哦、做策略的事情。
做策略的事情了、但是现在你看，我再次回来之后，一个是说我自己本身做业务的心态不一样了，我更知道聚焦了嘛，更知道就是自己的能力范围，在你资源一定是限制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一步一步怎么走，我觉得更有手感了。然后第二个事儿是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战略啊，就是像我们这做投资的，然后你像以前咨询啊、投行，就这种行业你们出来的人，我觉得我们不缺视野，不缺格局，这是我们，这已经成为内化成我们的本能了。对，
其实就是好奇嘛，想去想一些东西的未来。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是其实是你的习惯。那就是那你再去重新做业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儿是，你要给自己争取出时间，腾出时间去思考，
纯粹的思考，
纯粹的去想战略，纯粹去想策略，想这个，怎么样更省力、更省事儿，找杠杆，去把事情给办成。就我觉得就是伟大企业就是两种，一种是努力拼出来的，另外一种是在关键时刻做关键决策的。我觉得阿里就是这样的公司，对吧？
但我觉得阿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拼的，
都是在拼的，
就是没有在想。
他能力是强，但你想阿里的这个就是高 P 的人、高 M 的人，这些人
高 M 是吗？
就是高管理层阶层的人，就是想他每天他们的整个的决策模型和这个思考其实是非常具足的，就是你想，就电商这件事情怎么做更大，然后怎么扩展到零售的网络，菜鸟就怎么做，然后完了之后像阿里云去服务 B 端的公司，其实公司它的眼镜能力很强，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那些本身在趴在地上在做执行做手感的人们，它里面一定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浮上来，升到管理层，然后这些人坐在一起去做决策嘛，对，那个就是我忘了，就之前好像是看得到上的那个梁宁的增长30讲，那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其中有一课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是个阿里这个为什么他们能做伟大决策？他伟大决策其实是因为他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有4个人，很牛逼。那4个人是谁呢？毫无疑问，第一个肯定是马爸爸，对吧？马云，他充分负责发散，充分负责去了解世界，去跟各国的政要和经济要人打交道，就所以他是一个发散的人。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要做正确的战略决策，他必须要发散加收敛，两件事情必须要做好，必须要执行的人。然后那他配了另外3个人，什么3个人呢？一个是彭磊。彭磊是 HR 妈妈，那彭磊他的能力是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业务方向，我指哪打哪打哪的话，那我的组织能力跟人才结构是否能跟上这个业务决策？所以他把这人事情给好清楚，对吧？所以这是很关键的。然后还有个人是谁？那个曾明。曾明专门负责去想大的战略，想未来。就是马云是获得外部信息。彭磊是做组织，就是然后sorry， 马云是做外部信息的收集，了解世界，然后曾明想的是战略决策，
对，
然后彭磊和张勇这两个人，一个人做业务决策，一个人做组织决策，
所以
他
张勇是 operational 的那个人，
张勇是那 CEO 啊，
他真正的 CEO，
真正的 CEO， 他要真正的去看出 executable。对吧？所以在把这东西能落下来，然后彭磊还是作为这个 HR 的妈妈，去做组织能力赋能，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决策模型非常的融合，他又有发散，就是马云负责充分发散，然后战略这层做收拢的人是曾明， 然后完之后到最后组织落地的时候，最后落地的时候一边是组织一边是业务，多好多好的模型，我特别喜欢。
所以你还是很认阿里的、难怪你还是挺认可滴滴的。
对，我很认可要打一场大仗，要把这个要做生态仗，要做经济体的这种仗的话，必须是从上自上而下的去决策。
因为我是明显的感觉我身边的群体就是特别认可滴滴或者特别不认可。
一定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因为因为滴滴很像阿里，说白了就是它整个从工作的风气，因为当年我工作其实你也知道，就是随便就到两三点，就是而且不是那种随便的耗时间那种到两三点，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我自己有事情要做到。然后到就是管理层 wise 就是他可能有很多，当然还是我不知道阿里应该也有不少内耗吧，
肯定啊，
就是滴滴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反正这两个还挺像的。对，我觉得就是我会慢慢的觉得就是你从毕业到就大三吧，大二大三到今天，你肯定是越来越实际，就你以前可能会觉得有些小事情想起来就特别的就是不值得你去思考，因为太那个了嘛，
太 trivial 了，对吧？
对 exactly，太 trivial， 太 mundane 了，说白就是。但是你慢慢的就会更加 down to earth，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也聊了不少关于你在这个地方，就现在你这个地方。那如果回到当初，因为我知道当初你离开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不太愿意去看一些你不是特别 care 的东西嘛，那就其实你也知，就是慢慢的人都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在前面两份就都是投资工作嘛，就是你最喜欢的 deal 是什么？可以说几个吧，不一定要一个。
我最喜欢的 deal 啊，这是个好问题。我天哪，就 first time ever like
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吗？
对，就像我最近好像在看那个什么，就是我三话有一天在看 CNN 还是 CBS 的时候，那个凯特王妃，不是凯特王妃，就是那个梅根王妃，就是那个 Megan， 她就是很感谢那主持人，她说其实没有人会去问就刚刚生育之后的妈妈怎么样，因为 people just they look at the baby，
yeah，
然后就是、yeah. 那 baby is so cute 怎么什么的，不会去 care 妈妈怎么想，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投资同仁他都会讲说你认为这个 deal 怎么样，或者说是你的 deal 怎么赚钱，他不会说你最喜欢哪个 deal， 就是 people don't ask question in that way， 对，第一次有人这么问我。
那毕竟是我问的问题。因为 I don't， 这个虽然要爆脏话，但是 I don't care about， 我本来想说 I don't F word， 就 I don't care like 就是你投出哪个最好的，我觉得是哪个你觉得因为 I care about you
I care about 就哦 OK， 就是你觉得我哪个 deal 就已经做成了，
你喜欢
做成的还是没做成的？
无所谓，就是
吗？
甚至是我觉得你可能没做成，但是你有 take away 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很喜欢，但是你没有能力，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机会去 convince 别人，都可以。
我最可惜的是，我觉得那个就是2017年的时候想投 VIP Kid 的，就是我最可惜的，对，就是
为什么没投？
当时已经很贵了，当时已经快$10亿。
那为什么投了掌门一对一？这个一样，你就说了，这个无所谓的嘛。
对，就是。
他们贵吗？
那便宜。那我觉得是因为我老板那个什么，我老板就觉得凑够了 VIP 的不能凑过下个 VIP 的。就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赌博心态，
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就他看到了一个跟 VIPK 长得很像的公司，但是掌门一对一做的那个行业跟 VIPK 的完全不一样，增长的难度远远高于 VIPK 的。
它很定制化吧？
他是做的是初高中的应试线在线，那个在线一对一呀。在一对一都是给，就初高中阶段要做在线，要做那个什么一对一的补习，他都是要么是超级培优，要么是补差的孩子。 哦，没有中间的培优，没有中间那个同步的孩子。那你看像学而思啊、新东方，其实做的都是培优的孩子，对，sorry， 都是做的是中间段的孩子为多嘛，中间段和偏上的那个是才是真正 mass market。所以掌门从一开始就选的是一个 hard model。
哦，因为说实话，确实你这么一说，是啊，就是需要在那个时候去一对一的，一定不是
very different mindset， 对吧？啊，然后你再想个问题，就是 VIP kid 为什么一对一？因为他做的是语言启蒙。
什么？
语言启蒙？
哦，语言启蒙。
我要跟北美外教去沟通、去聊天，对吧？所以他一对一这个模型是很顺的。这个模型是天然存在，然后并且就是中国的这个外教的供给本身不好，啊。比如说外教没有好的外教，没有认证的外教。但 VIP Kid 还是就是在这个是美国加拿大去薅那些这个就有教师资格证、有 K-12 教育经验的老师。
那
这个供给本身，其实不难，
相对没有那么难，是吧？
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美国的师资是非常非常充沛的，对。然后所以这个那个就我觉得就是这种投资人的天然的这种不想 miss 的这个对。这心态，
那除了因为这个也是你所从的教育行业嘛，那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啊，我最喜欢的 deal 是，我觉得可能应该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deal 吧。
都可以，无所谓，就是
美菜，嘿嘿。
哦，所以你甚至不是每日
啊，每日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日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Okay, tell me about it. 因为我还 very curious. 因为我就是我先给一点 background， 是我是一个每日优先的忠实用户，就是我非常喜欢每日优先。然后当时他在的这个就是又还算是吃重金吧，投了。
对。
而且还投了好几轮。对吧？
对。花了挺多钱的。
你怎么就是你为什么会更喜欢美菜，或者就反正你随便说说吧，这两个我觉得
为什么更喜欢美菜，
我
觉得这个因为既然你刚才问我是这个我的个人感受的话，那其实我就跟你讲，就当时我做美菜，我们做滴滴有多苦，半夜3点半起来，然后去跟着那个司机去跟仓，然后当时我坐在那个货车里面一股的柴油味，我第一次坐一个车就是那个里面空气不是清新的，人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哎，不是，可能
有
点 I never know， 但是就是确实人生第一次就是坐在一个车里面，然后还不能呼吸，结果还要记录各种数据，然后要跟
一边问要一边那个
就是要跟司机去聊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你要看，因为看行业要看他们那个行业里面的参与者他们日常的 daily operating routine 嘛，对吧？对，然后那个是印象最深刻，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哇靠，你想就是睡到2点半，然后3点半起床跟车，然后跟仓还能搬东西，然后完之后跟着这辆车，还把这个车东西全部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就分配给了所有这些商家，在南京在杭州都这么干，哇你不可不知道那个可累了，就当所以我当时是那种就是那天亮的那一瞬间，我都觉得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所以你说的就是因为你付出更多，但是
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美菜的那个管理可能是真的强。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就是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个的运营模式？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美菜的用户，我都不知道美菜是怎么，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怎么样的。
哎呦哇塞，因为这有点久了，
你都忘了是吧？
我有点忘了，但是我想想哈，它是这样子，就是美菜在当年我们要投的时候，它的核心服务客群是，中国中小餐馆，少部分有品牌的，
所以不是 2C 的，
不是 2C， to B 的。美菜是给就是中国的小餐馆，中小餐馆，现在可能有些品牌商家会给他们签了。
Okay.
然后他的那个中小餐馆，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进货不稳定，货价就是那个货的那个价格还会拍波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毛利率，他们很痛的，就是去哪采购。菜什么就买什么菜，然后以及就买菜能买的划算，他们的就是其实餐饮行业是个很苦的行业嘛，对，然后所以美菜的那个发心其实想要去解决中小餐馆，就解决中国餐馆的采购问题，这一件事情先从中小餐馆切入，对，然后他们选这中小餐馆其实是个非常 hard model， 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小餐馆的每年的这个年就是这个倒闭率是20%，
还是很高的，
非常高。嗯、对，就五分之一残卡已经就会都会死掉。那他们怎么干呢？就他们也是选了他们自己的模式，本身选的非常 hard model， 就是自租仓库，自己 own 车，然后请外面的这个叫是司机，然后自己搞了这个整个软件平台。你想，这软件平台是非常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整个餐饮的就是采购到出库、到入库、出库、运输，到最后都下了订单，整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
对
就长链条流程。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在全行业里面看就是最好的一个软件平台，
对，
然后当时我们非常 impress， 那就是这个产品本身做得非常好。
2B 的产品，
2B 产品能做好的人不多。
对，当然。
对，然后我们再往后就看，说那就去跟那个这个高管团队聊。我当时就非常非常 impress 两个，就是首先他们的 CEO， 就是他居然是 rocket scientist， 就是好像是 physician something， 就是反正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就是高度聪明的人，然后有这个。改变传统行业的这种发心，
你的意思就是 rocket scientist 不是叫高聪明，就高度 down to earth，
高度 down to earth，
因为 scientist 本来就是很聪明的。
对，然后高度 down to earth， 他想改变这个事儿，然后他聚集的这个高管团队，他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要达成这件事情，我要的资源是什么，我团队要怎么搭，就他团队的那个整个的配置是我们当时在聊的所有的成长期公司里面最好的一家，我们 literally 给他们这个行业就团队最高评价。
真的
最高的这个个人就综团队综合素质和跟团队的和这个行业的匹配度上，我们是最好的一家。所以 IDN 你看这个事情 hard market hard model， 一个非常 intense 的团队，最后整个行业下只剩下这一家了。可能地方有些小的供给，因为小机构，但是你想就真的就是这种就是国 national wise national play 只剩这一家了。
那你优先呢？优先其实它唯一的竞争就是。就是盒马，我觉得哈，
对，
而且我其实在当时你们加仓的时候，就是在下就是之后那一轮，因为我特别记得去年9月还是10月份，他们有一个就是不太能融资顺利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后来就会回馈用户，还就是他融资顺利，然后就回馈用户，然后就给的 discount 给的特别多，所以我当时特别记得，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就是你们加仓的原因到底是因为真的是喜欢团队，还是说就是觉得因为已经投入那么多了，就是还不如就一直就我不知道你们当然你已经不在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好奇，就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当时你们加仓的原因是什么。
我从外围来看吧，就是我的看，就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这个 mindset 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最开始投这个每日优先的时候，我们确实也都觉得说遇到了顶级聪明的 CEO 和顶级聪明的运营团队，
所以管理团队还是牛逼的，
非常牛逼，对，然后想得非常清楚，他把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场景这件事情洞察得很清楚，因为这其实以三说的它是一个快速消费品行业。它的消费行业就是人们的这个购买行为决策和这种审美的兴趣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它会对你的选品影响很大嘛。
对，
可能今天大家喜欢吃蓝莓，明天喜欢做吃番石榴了，就不一样。你这种事情要非常敏感，然后他们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说
比较容易 switch，
非常对，然后灵活的供应链后台嘛，对，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说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我觉得他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我觉得管理团队他们的发的这个初心，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做每日优先，我要做的事情是做的是中国人日常的这个厨房消费这一件大事，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enterprise。对，那所以不是厨房啊，就是sorry，就是中国年轻人的日常的这个就是食物的消费，应该是这样这种东西，就稳定购买、稳定消费的这种 这种就吃的东西这种消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是专业术语啊，忘了、然后所以你看他去做这个每日优先，这种这个大商本身主商城，做这个什么每日一淘，然后做这个便利购，不就是便利购，这所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在这个大的这个 enterprise theme 下他做的一个业务延展，非常的 consistent， 对，所以我就是你看到他这个大的这件事，看到他这个事情的这个模式，充分结合了互联网的技术，充分结合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平台网络效应这件事的这个优势都是很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非常顺的这种业务模型，它以后就是绝对是有机会做集团化运作的，那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这背后代表的非常丰厚的回报。
Interesting， 我还没有、因为我个人来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就会觉得每日优先就是如果我想的话，它就是真的是非常的 seasonal， 有可能是因为，但是我自己也在上海，也在广州，就都尝试用过，我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地域性的，就它不像河马因为溢价高嘛，所以它可能只要它有的地方，它都会还可以，但是每日优先就是北京做特别特别好，上海 OK， 广州就特别烂，但是由此带来的就是。由此带来就是他们在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之买这种非常便宜的，就是在那个季节那个地方能够买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就完全是盒马没有办法拼的。而且其实因为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像叮咚快菜我就没有感觉在北京做的怎么样，我听说在南方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而言可能就觉得，就每日优先还算比较 universal 了，所以这个还蛮特别的，但是你觉得探，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就是还挺 focus 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你当时离开的时候正好就是他们正在做那个并购案的时候，
对，
然后你离开其实就已经错过了那个就是 cash out 的这个最好的机会嘛，但是从你的角度来你觉得那个是一个你投出了一个 signature 的案子吗？
算吧，算，但我从来不认为就是我的投资生涯有多辉煌，就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就是可能一般投资人，就你想的话，我是一个非常不 typical 的投资人，因为一我不追，我觉得我真的好像没有那么追求钱，因为如果追求钱的话，就是你想在当时我们基金那个 size 这个体量下，
多大？
$5亿。
OK， 5亿美金。
我觉得不小了，就是这个。
在早，但你们是 growth equity，OK？
对
，growth equity 需要这个 size，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
现在更多了，现在更多钱了。
哦，明白。
对，就在那个时间点，那个因为我们投的，就我们是很 disciplined， 投的项目不会很多，但投的钱都很大。对。
都是领投什么的，是吧？
都领投，只领投，一般都领投，没有什么跟投。跟投除非就做不了领投，比如说
明白。
你要 corporate 这种。放进来的话，那确实没法领头嘛。
明白。
对，
这个跟那个谁的风格非常像，毕竟是那什么出来的嘛。
谁？对，是的，
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signature 的这个 signature deal， 对。但我自己确实是个非 typical 的投资人，因为我没有那么关，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的这个驱逐这个利益。
Alpha。
对。没错，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 deal， 就在那个时间，然后到现在结束了，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还是属于已经到默默的这体系里面了嘛。
从你们投到，你们 exit 大概是多久的 time frame？
一年，
这么短？但那个时候也并不知道他会投的。
没有，然后就是春节。
会 buy out 不是投。
当时想的是可能。上市可能会被什么腾讯收吧？
哦，就还是会有一些想法，就 exit。
有，但是这样其实想的是两年三年，因为当时我们做模型的时候做两年三年。
明白。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 deal 是能够有利润的，就是有利润的。因为陌生人社交，一旦你开会员，一旦开广告，一会儿开电商、开游戏什么的。
是的。
开会员
太远。
对，但开会员确实就非常直接的模型，他们的会员就做得非常好。因为那个左刷右刷，然后聊天的那个场景里面， 可做的会员特别，会员机制特别多。
而且探探我一直上觉得比陌陌要赚钱，是吗？
那肯定不是，肯定
陌陌，肯定不是。
陌陌有直播。
哦，我不知道。
陌陌是中国最大的直播平台。
哦，真的？
嗯，
不是斗鱼。
如果是 MU 的话，它好像是全国最大的直播平台，我应该没记错。但如果不是最大，可能也前三了吧。当时我们应该看到，就收入吧，我忘了是收入 wise， 就收入维度，还是说是这个用户维度，反正它就有个最大。
它有灰色的地方吗？
不知道哎。
哦，不过陌陌都上美股了。
美股上市了、嗯，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人家60亿美金的估值当时。
我感觉谢谢。
嗯。
Interesting。因为我是会觉得就是给不熟悉的听众朋友，就是反正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当时在第一家的你们的那个，就是你能够 execute 你自己的这个股票的这个 term，
嗯，
你当时你可以给我们大概估算一下损失了多少钱吗？因为你当时加入，你等于毕业就加入了那个公司的投资部嘛，
嗯，
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理解，在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顶级平台的其中一个的投资部，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牛逼。而且当时2015年，就是风口上的风口，那他在当时毕业的时候就去了嘛，然后你也是拿了股份的，
嗯，
然后
不是股份，就是限制性股票，就拿了股票。那当时就是因为校招毕业 special offer 嘛，就是拿了一些股票的。
限制性股票什么意思？就是怎么限制、啊？
就是员工股票，就是员工股票。
哦，
嗯，它已经上市了嘛，它就不是期权了。
那不能即刻卖
啊？
不能即刻卖？
还有一年 vest， 3年 vest。对。
哎，那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你应该可以 vest 呀？
不能
vest 的一部分。
不能。
好，所以你当时没有到一年。
对。
就是你的这个每一次的机缘巧合，就不管是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没有能够成功 vest anything，然后到离开探，就是离开第二个这个，然后又没有能够 cash out 这个探探的 carry。
嗯，所以你发现就是我是不为我的我不为钱折腰的人，我就是想去哪儿去哪儿，就真的完全凭自己的兴趣。
但是你当时跟我说的是你觉得你命里会赚更多的钱，是不是？
哎呀妈呀！对啊。就你肯定会，就是钱嘛，不在我觉得30岁之前我都没有那么想着要挣钱，我确实是这样的心态。
那你还远着，不用着急。
对，对，就没有想说一定要挣那么多钱，就我觉得那个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现在就是累积资产，可能是钱，
投资
个人资产，对，嗯，就像我去把些钱花了去地方旅行，去修行，去这个就是。怎么着？反正 anyway， 就是我觉得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更加 fulfilling， 啊、对。
你刚才拿了这个网球拍，
嗯，
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Mr. K， 他当时在自己学校，你还是校队的，是不是？
那个对，二级。
而且你以前从来没有打过网球。
对，嗯。
那你是？怎么样就让自己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就能够进入校队呢？
因为喜欢，就是真的是兴趣。大学时候一天练俩小时，
每天
俩小时三小时、
okay.
然后一周练6次，然后加上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就天生的，就我觉得我很有特别有感觉，就是天赋在那，加上又很喜欢，
所以这个还是有天赋的。
你就说这个网球是一个又要追求力量又追求敏捷，并且还对你的手法技巧要求很高的，
的确是需要你这种，说白就又要有力量又有脑子。
谢谢你夸奖啊！
嗯，那必须，就是
我谢谢你。
我们群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就只有力量没有脑子，没有开玩笑，就是 Mr. K 他老是吐槽那个人，就说他其实他还是有脑子的。你要真说智商，我觉得我们三个里面他一定是
最高的，
他一定是最高的，我一定是最低的。嗯，
我应该是最低的。
不，肯定不是，肯定是我。
不是我。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互相推脱，谁的脑子更好的这个，没有，我已经就是接受了，我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自己。
嗯。
在这个不完美，就是笨的这个，因为我觉得笨和智慧并不矛盾。
嗯， 我觉得那个在抗压层面上，我觉得它不是最高抗最能抗压的。
你觉得你还是我？
我觉得我们俩比较耐操。
不是，那当然。
对。
就是人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嗯。
但是你要真说，就是我们俩之间比，我觉得好难比。
好难比，我们俩的，就是这件事情没法，不是这样，我们俩之间没法比，嗯。
你最近，
但我觉得你的耐力更强，我的耐力不行。
真的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心力的耐力，然后这样对，因为我还是一个偏快的人，但我觉得你比较稳。嗯，你一直我觉得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稳的一个。
但我觉得我也挺拼的，但是我这个不矛盾了。
不矛盾，但我会急躁，我会快，而且我们就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你可能是最有悟性去慢的一个人。但可能我就是自然而然的，我就能够接受去慢吧，我不知道。我也会想要快，就是尤其是在快的环境里面。但是可能我觉得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优势。
你说到慢这件事儿啊，那个你看我最近这两段这个 dating， not even dating 啦，就是单方面的喜欢对方，
包括这个
最近这个、对。我都是慢下来了，嗯，就你想以前我的火候加特别快，就是三天时间就觉得。
上一个是谁？
就那个呀，85年的那个呀。然后丽丽还说你们俩一定会分的那个。
哦，我靠！就是你没有，因为你最近太少跟我去 update 这个事情，所以。
对，因为就是很伤嘛，嗯。
哦，那个我记得了，是吧？
在什么？不是，
哦，不是、啊，
不是月是去年的。
那
我说的是那个8月份，
你
记得我没有？我们有次我们打电话，我们两个人说，然后我说金牛座。
那没有你，因为 emphasis were very little， I can't really remember。
没有，我们那天为了这事，我们专门打电话聊了天呢，你还在呢。
没有，但是他后来又回到那个谁。
我最近这两个，因为都遇到了金牛座嘛，我又是水瓶座，特别急性子的。我觉得在金牛座身上，我发现就是你得这个 take good care of their，
他们就想要慢一点，
对他们想要 steady。
可是金牛座，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有时候金牛座不是因为想要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I mean, I've been dealing with them for a while as well。我就觉得。他们很多事就是拒绝去面对，嗯，就是他们可以逃避就会逃避，嗯 ，which is something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但是我觉得不是说在你说，但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去太概括的说，就是某个星座怎么着啊，但是，但是从图像星座里面这几个就三个图像三个里面，就肯定是金牛座，一定是我就觉得非常逃避的一个，就他如果能逃避，他一定不会去面对，
对，是的，对。没错，他们就比如会不回信息，对啊，
那非常 passive aggressive，
不表态，对，
你不是要疯了？
所以你想看我受到多大的折磨，然后还能够
可怕。
你想我还这么有耐心，你想作为一个水瓶座，我还是狮子座上升，我多掌控啊。
我也是上升狮子座，我上升月亮都是狮子座。
啊、哦，是吗？
当然，所以我们俩合得来，就是你不觉得我其实还是挺狮子座的一个人吗？
你挺狮子座的，对你很 commanding。
我哪有，还好吧。
你 some way 吧，我觉得你还是挺 commanding 的，对我也是挺 commanding 的一个人。然后那你想，我又很 commanding， 然后完了我又发散，又喜欢这种就是好玩的东西。然后土象星座人都比较稳定，对吧？
土象星座。
我是水
太阳哦。
我说土象星座的土象星座的人的人吗？
你的太阳是土象吗？
不是啊，我太阳是水瓶。
你不是水瓶吗？
对啊，所以我说我是风象星座的人、哦、然后土象星座的人又比较的稳定，比较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是
take it slow。
然后完了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风象星座的人会觉得这些人比较无聊。
那你怎么不觉得我无聊？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处女座。
哎，我没觉得你无聊啊。
对啊，那当然了。
那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是你离经叛道的。
鬼什么鬼？嗯，我觉得
对吧，金牛座是相对来说最 slow 的那个人，然后也比较逃避，所以你想他们，你想不回信息他其实就是一个逃避，对吗？
那你觉得他们痛苦吗？
痛苦，因为我原来我前司的那个行政姐姐就是一个金牛座，她特别了解我之前那个，
虽然不回但也痛苦，那不是最不efficient的一种做法吗？
对啊，所以他们就其实他们内心的这个波澜很多，而且就是没有 certainty。
Interesting。
对，
你为什么会聊就是对星座那么感兴趣？
因为就是我发现一个跟我很不一样的人，然后尝试去 understand these people in a more theoretical way。 然后我就去了解金牛座，然后发现金牛座跟水瓶座是真的是完全打不到一块的。
你看他们真的是制住你了。
对，
at some point。
对，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还蛮难被制住的。
蛮难的，你想啊，我第一任就是处女座。
他真的很，
他很制住我的。
我说他很处女，
他很处女，对。
但是 I'm not。
You are not that 处女，对。嗯，他是非常处女的。然后你想，我真正让我爱得很深，然后就也不是爱得很深，就是让我能够情绪被他们所掌控的，就是土象星座，就是这个处女和两个土啊。
你第一个男朋友是
水瓶座，
就是你们俩实际上一样的。
我们俩一样的，
他很率真，
对，他很率真。我们俩是相处特别舒服嘛，水瓶座跟水瓶座在一起是很舒服的，水瓶双子也很舒服。
真的？嗯。I can't, I could only be friends with them。
是吗？
双子太难了吧，双子真的太诡异了。就其实可能在就是在实际的 reality 里面，我可能比双子要更捉摸不定，但是 I still think they are very。
volatile 对吧？嗯，我们也很我水平也很 volatile 啊。嗯，
我的第三任，我也越来越 volatile。
我第三任大哥，嗯，也是双子座，他就是双子座。哦，对，
那你肯定 very attractive by her。
对啊，然后我也很非常 attractive by 一些很稳定的人，因为我想要一个 steady relationship。
我觉得是因为你当时心境的原因。
对，嗯，
不是因为你 attractive whatever, I mean yeah, that too, 但是我更多的是在 serving yourself。 嗯，就是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嗯，然后对，反正 What do you think of marriage now?
我最近这两个月有点焦虑。
真的？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应该是我们里面 the last person to worry about it.
And you are the first one, right?
我 the first one what?
You are the first one to worry about this. Were you?
I think I'm okay though.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相对于，就是 I'm always very accepted by the fact that I'm changing. 嗯，就是我 I'm okay with that. 嗯，就是你们俩怎么会 find very ex, 就是非常的觉得说，哦，我怎么又变了？但是我觉得 ，Yeah, this is part of humanity。
嗯，我最近的这个焦虑是来自于，就是，我发现就是人不自由，他活在这个时代里呢，他时代和你这个人他的这个 life cycle 里，嗯。那个，就是按照一段时间，就是去它既是社会规则，它又是人性的这个顺序，就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些人真的都在恋爱，都在结婚，
然后呢？
然后
你因为这个焦虑的。
然后我 somehow 就是我，然后同时因为我今年另外一个因素是说，我今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就我最近就是我妈最近会给我做早饭，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幸福，
从来没有过，
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家庭的幸福。对，
所以你也不渴求。
我三炮有点渴求，而且我觉得三炮我好像感受到家庭那个东西了。
要不我也给你做早饭了，就是，你就不会渴求了。
哎，那你只是朋友的早饭好吗？谢谢。
好吧。 I'm your family, come on。 嗯，
不一样的。我现在真的就是，就以前我只有 friends， 然后现在我觉得是我感觉到，就我妈。
那你真的很缺爱，亲。
啊，真的就是第一次。
然后
这种，他给了我非常非常多思考，就是我觉得，哇，就是原来，就是
我的家可以这么
好，就你就家感觉会这么好。然后我看到了那些在发朋友圈晒娃的同学同事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在这些照片背后读到了那种暖暖的深情。然后这种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论是 I give love 还是说 I feel being loved， 都没感受到啊。然后我
觉得只有伴侣能给，
我觉得那是伴侣的，就来自于伴侣。但是我又是一个不太容易找这个对象的人。
我觉得我们还挺 detached 的。我可能还蛮需要陪伴，但是我觉得你可能 less so， 就比我的话。然后我会觉得，就我现在已经不是特别说想要非要怎么样，我就随缘嘛。但我还蛮惊讶你有这样的变化的，就说实话。
巨大的变化，就我最近的心累都是来自于这种就情感上非常非常细腻的这种。
我还是说实话，还没有人就是没有足够的慰藉。嗯，
孟成刚是这样的，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也挺需要陪伴的，但是。
你现在孤独吗？
我觉得孤独是好事儿，
孤独是非常好的事儿。
我觉得寂寞和孤独是不一样的。
对，
你问的是寂寞，
我说的是孤独。你孤独吗？寂寞无所谓啊，
孤独啊，
我不觉得你寂寞啊。
没有寂寞，我觉得就是我的寂寞 somehow 总是会有一点 negative intonation。
对。
但是我
寂寞在中国在中文里面是有很多 negative 这个 connotation 的。
对 connotation， that was the right word。 I think I'm 就是 I have solitude。 然后 I can enjoy it but I also feel 就是的怎么说呢，就是会就是 it can always be better， 就是我觉得就是 solitude 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更有领悟力的人可能会 deal with it 更好。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免俗。
我三个口罩非常强，非常非常强的心力，非常强的就是 discipline。
discipline。我觉得具体一点，
独善其身。
对，就你还要 deal with 你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吧。
因为人的人性底层是社交，是社交动物，他需要他有大量的情绪需要宣泄，然后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你能去消化。
很难，真的很难。
对，
就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强的人，就 very strong， 不是说那种强，就是脑部肌肉很发达，但是 still 我觉得就还是很需要温暖。就反正我觉得那谁，他虽然现在就我说我们第三位那个，他非常可能 enjoy 现在的环境，他 he's totally okay with being himself， I think。Comparatively speaking，
comparatively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都没有那么耐得住寂寞。
不是啦，就是需要一点慰藉嘛。就是毕竟我们虽然在一个
你自己说
一个城市，但是从来都不见面，你说这是一个很伤感的事情。啊，是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俩一块儿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我可能现在就还好了。你觉得呢？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可能会。
你说谁啊？你说
我和你，
我和你，
就是我们就是偶尔能够抒发一下自己的内心情绪的话。
但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会提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如果就是我们俩是 roommate 的话。容易吵架，然后二是我觉得我们容易聊天聊不停。
哦，聊不停啊。但是我们俩太忙了，不会聊不停，你放心好了。
但我觉得我知道你就特别有特别多想要聊天的欲望。 你能懂我的点吗？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在纽约的时候，你想我每次到你们家住，你想那时候我们可聊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最终都是因为孤独，就是我觉得不可否认这个在，就是我觉得我相信可能还是有听众会能够 echo on us，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还是会挺孤独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经过我更深的经历以后，他就会觉得那些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同时他又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两难的境界。就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痛苦吧。就是不管是从我们身上，还是就是我至少从我的心态，我会觉得说不愿意将就什么之类的。但是
我也是，我不愿意将就。对，
但是你现在也没有。
我没有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最近的这一个我的 crush，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 so far 我觉得我理解就是，如果他是单身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陪伴。
What part of him attracted you？无所谓，你可以说的。
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那种非常安定、舒适、很自然的状态。
所以你还是漂泊久了，所以你还是希望有一个。
因为没几个人能给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前男友是。
所以他是很大男人的一个人。
我前男友是大男人吗？不是。
不是，我说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不大男人，他是那种，他是大男人吗？不是大男人怎么定义呢？
我不知道，我就是说他能给你港湾的感觉。
对，他能给我港湾的感觉，因为他很稳定，然后他非常耐心，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种，这种承载特别多。然后你想哈，他大我10岁，然后东北人，在果园里面长大的。然后高考时候没考好，然后去了个本科，然后他不是很满意，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出国留学，10年前哦，我觉得那还
蛮有勇气的，
我觉得还蛮
有勇气，还能有心理的地方，
有心理，对对，然后他去了法国，他说了一口流利的法语
，Really？ 那当然这个非常 attract you。
然后 ，and then， 然后他大学毕业之后的整个工作经历都是在就是大甲方里面去做，在核心的 marketing 部门里面做核心的 marketing 工作。
OK，
比如说就是快消品行业里面去做这个品牌这种 campaign，然后在这个就是这种乳制品公司里面去做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这种就是产品的全新定位。
对。
因为乳制品行业它是一个高就是高标准化的行业嘛，
当然，
所以你说什么特仑苏啊、经典啊、畅优这种区别，
还是有一套自己的，
对对对，还是有自己的一套 consumer perception 在里面的，对。然后他再后来去互联网金融，然后重新建起了，就从零到一建起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这个针对中国一线城市25到35岁女性的这种 P2P 的产品，做得非常好。就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从他就是我 somehow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对人性的敏感，我觉得这种人性的敏感是跟我非常契合的。
你觉得也是中国社会所缺失的？
非常缺，就是你想我现在找个伴侣很不容易，是因为就是我觉得那种人性敏感、有很强的同理心、然后很强的洞察力的这种人真不多。
当然。
对吧？
要么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要么就成为
都成好朋友了，没有一个成伴侣的。
对啊，就像我这种就是
就特别好的朋友，当哥们儿了。
不不，也没到哥们儿吧，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太早了，我觉得就是太难吧。反正觉得还挺难遇到这样的人的，就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倒没有那么悲天悯人，他是一个很物质的金牛座，一身的名牌，背了一个 LV 的 Galaxy 包就来了，特别但很好看，我觉得他的那个审美特别好。
我觉得你对审美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我对这个人本身的审美能力很有要求，我不能。
而且你的 spectrum 很长，很宽啊，就是你可以接受
物质，但是就是让自己弄得很好看的人嘛。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完全能接受啊。对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人走在我面前就像风景一样，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多开心啊！就每天看到一，对，嗯，他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观察到他喜欢穿那种骚的小袜子。
是
欧洲人那种小小袜子，
当然就很细节，
你在细节上看到了这个人内心的闷骚
闪光点。
对，
金牛座的确是非常闷骚的一个座，就是我所有金牛座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哎，我想补充一点哦，我觉得因为他就是快三十大几了，然后快四十岁的年纪了，我能感觉到他就是他现在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希望他能有孩子的压力。
你觉得他有吗？
他有，
你知道他有。
He's planning， 但是 he's not planning marriage。他在我面前，他避而不谈他的女。
It's mutual。
他的女友和那个。
Wait, there is one。
啊
？So there is one。
Yeah, there is one。
Oh my god。
对，他跟我在我面前避而不谈他的女友。然后他会提到说他想要孩子，但我说你甚至没结婚，那什么情况？然后他就不回答我了。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的人都还是有活在自己的束缚之中的，
不得不啊，就是社会规范嘛。然后他东北人，就是很比较传统的家庭，相对来讲，他爸爸妈妈都是那个老师。然后是比较传统的老师，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开放的那种老师，对，乡镇小老师嘛。
我懂。
对，
interesting。
对，我看到他身上就看到很多枷锁，然后他喜欢自由，他向往自由，
但是我
就 not able to do that， 就是在 at that stage of。
所以你现在非常圣母，你知道吗？就是 at the same time，
我
就是你会有一种想要解脱他。
你就喜欢他啊？
Yeah, I totally get it。
对，就是真的很喜欢他呀。他要不是，就是，哎，我们两个，就是我就，所以下周就他要走了，就是我周二晚上一定会跟他。
就我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折射整个中国的社会现状的这个 conversation。
具体
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很多这种 well educated 的人都不快乐，就是我身边太多太多这种比我大几岁好几岁的这种人，他像我们就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结婚了， but they're not very happy， they're not happy at all。 然后8590嘛，那当然就是你 you can't do much， 就是你真的是无力感。你只能选择接受，但是你可能在生活之中，就我知道我们这样子讲会有点 provocative 了，但是的确就是有点争议性吧。但是就的确我会觉得，就是这些人他只能在生活之中选择一种变相的渠道去发泄他的这种不满，或者是不能够被实现的情怀，就包括出轨，但是不离婚的出轨，就这种，然后来去。在变相实现他的一些不能实现的痛苦，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 systematically 的一个problem。但是就是不仅让他们那一代的人能够就是让他们 suffer， 让我们这一代人也跟着一起 suffer，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样去分析就其实还挺 consulting 的，就感觉就什么都想讲一个结构，但真的我就真的
它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代一代人结构性问题嘛。对，其实你想包括九零后看到其实跟九五后差别还也蛮大的。九零后就是夹在八五后，
就是两边都想挨着，但是
对，但想我们身边其实已经分化了，可能 maybe 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
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对，
就是那个就很八五后，
对，
还有一批就很 free soul。
然后我希望我能 free soul， 但我没有那么的 free。
我觉得你还是 偏 free solo 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慢慢的没那么 free 了。我觉得我们俩正好是两个反方向，就是我觉得我之前是偏
严谨的那个，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 free solo 一些。
嗯，
然后那如果现在在节目的最后，你就是你觉得你在未来的3年左右，
嗯，
你有什么事情是你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作为一个个体，不要去想太多责任那些。
我希望我能够 give love 和 feel being loved，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现在最想补的短板。
你觉得你没有爱的能力？
嗯，对。
有这么严重吗？
有，我觉得有的。以前就是一个爱上的这个 empty shell， 就是真正怎么去爱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喜欢就是以前是那种是冲动喜欢激情，那种好奇这种，但跟那种就是你真的跟一个人就住在一起，朝夕共处，共进退。我像这种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没有跟另一个人建立过这样的亲密关系。
你希望牺牲，所以你是希望体验牺牲的感觉。
我其实希望。
你没有体验过吗？
觉得不是，没有吧，哪有体验过。你想我有过去的几段感情，哪个有体验过？
嗯，对，阿
西其实没有啊。
这个还挺，那我觉得你其实你说这话真的很能反映我们身边的对同龄人的同样的感受。可能我会一直觉得就是说身边的人可能大多数不快乐或者说不是那么幸福，是因为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但是我现在你这么一说，我会觉得可能很多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但我成长经历比较特殊，
嗯，
对吧，我的经历稍微特殊一点，就是我家庭是里面有出轨，有离婚，有背叛，然后有这个
This is life，
对 This is life， 然后又有这种就是漂泊不定啊，然后还有这种破产，
对，
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性取向的问题，对吧？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份危机和这个就性取向的这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所有发现这些事，就是这个 the whole package 是非常的多。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特别想修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爱的这个能力给修好。
回归简单的东西。
嗯，回归简单的东西。
没想到你会说这么简单的东西 ，actually。
啊，真的特别简单，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场景嘛。每天早上起来，我妈给我做个早饭，我特别的幸福，没有其他的，就是每一天最幸福就是那个时刻。比怎么达标啊，比什么工作上什么涨薪啊，什么发期权，那就不是事儿。
天哪，
嗯，
很有意思啊，我觉得，
嗯，就特别小。但我觉得我能在这个阶段就开始意识到，就是我觉得这方面我是缺的，然后我想补这一课，
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
嗯，很多时候就大部分事情就是我一旦意识到我要去做了，那我就会做得特别快。
哇哦，
嗯
，Why women kill？ 就是那个美剧。那好吗？我觉得，
嗯。
今天其实也聊蛮多的，就是不知不觉的，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到2个小时了。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听众也听了不少，就是不管是关于人性的，还是关于各种各样方面的吧，还有一些可能甚至于非常切实的就跟互联网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然后其实我还是蛮多东西还没有聊啊，但我们可能就把它 keep it offline 了。就是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朝夕又交替。没有人知道他还好吗？为什么是苦难的呢？如果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不必要问候，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
在盼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他还好吗，为什么遇到他总是苦难的呢，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冷漠，云轻轻带过他的模样，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他在等什么，他在盼着什么，他笑得好看。